大家好，这里是拖更很久的胖球谷播客。这一期的录制发生在好几个月之前，当时的 DeFi 市场还没有像最近那么热。我和老姜是在很久之前就认识，当时他是整个波卡社区中为数不多非常活跃的中国开发者。我眼看着他从一个波卡异教徒变成 PokeWallet 钱包的创始人，再到现在波卡 DeFi 生态中坚力量阿卡拉的联合创始人。我之前特别喜欢缠着他给我解释一些技术的细节，我发现厉害的人总是能把最复杂的东西解释得像读小说一样有意思。我还记得他把 Substrate 形容成组装机器人，以及平行链插槽段子的画面感。既然金融是区块链的最佳应用场景，那波卡生态中又将涌现出什么样有趣的玩法呢？你可能会在这期的播客中找到一些线索。
我们先聊聊波卡吧，就是其实我自从那次跟你见了之后，包括后来好像是后来吧，采访完 Gavin 之后，我就对波卡其实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关注他。
哦，对对对，那会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媒体上的一些进展，更多的是开发方面。
哦、嗯，那现在开发上的一些进展有没有什么？就是我知道最近不是主网上了吗？其实这对我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
对，主网上线它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主网，它只是一个候选的主网，它可能会再起一条，起第二条，起第三条，然后直到一条运行相当稳定，才会正式作为一个主网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东西。现在是一个相对中心化的一个 POA 网络，
嗯，
就是有最高权限，就是上帝之子啊，那个什么东西，
嗯嗯，
对，上帝钥匙，就这种，速度模块吧。
哦，这是掌握在波卡团队手里是吗？
就 Web3 基金会手里，然后他目的就是一开始上线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好解决，因为一开始网络并不那么去中心化，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更好一点。对，就跟库萨马上线是一样的。
哦，也就是说库萨马当时是一个更希望大家来犯错的一个 testnet 是吧？就是 testnet。
对。对，他一开始上线也是一个中心化的，现在已经是一个200多个，马上要300多个验证者 validator 的一个网络。对，
这个验证者
大概验证者就是跑运行一个节点嘛，然后出块相当于是 POS 的验证者嘛。
哦，
嗯，
谁有资格做这个验证者吗？现在？
需要抵押嘛，抵押之后达到最低的，然后别人可以提名你嘛，你的币数量不够，别人可以提名你，觉得你跑得不错他就提名你，然后你就数量多了之后你就上那个进入列表里边了。
哦，然后这次这个主网也是以这种逻辑来运行吗？
对，大约有五个阶段。现在是第一个阶段嘛 ，POA 网络。
嗯，
接下来就是这个，想想啊，啊，再就是这个 NPOS 网络，就是一个相对于就是过一段 NPOS 网络嘛，就是过几个月过一到两个周会，现在只有官方的节点才能成为验证者 ，validator。过一到两个周之后，他会用最高权限去授权几个可能10个、20个或者是50个这个其他的除了 Web3 基金会以外的这种验证者节点进入参与进来。
嗯，
然后当然现在还是一个相对中心化的，因为它有最高权限，然后接下来运行一段时间，数量验证者数量不断增多，然后他再把这个最高权限给移除，大家来投票。 觉得网络成熟了，那他就开始投票，投票通过之后就把那个最高权限给移除了，然后网络就更去中心化一点。
嗯，
然后再开通这个转账的功能，现在还不能转账，那会儿之后就会开通转账。
嗯，
再之后呢，就会上这个平行链插槽拍卖。
哦，上一个 milestone 是大概有多久？就是到那个上平行链的这个时候，大概是多长？
上平行链还不确定，但是上到转账那一步，就是平行链之前那一步，大约是3个月左右。
哦，这么快啊？
对。每一个 milestone 是大约1到2个周，对，按照2个周的来算，就相当于3个月。
哦，所以 milestone 已经定的很细了，是吗？就感觉，
对，因为他在 Kusama 上演练过一遍，这些都已经具体到哪一步都很详细。
OK， understood。
嗯，
我感觉这次波卡上线其实挺低调的，我没有在一些就是除了那个波卡自己的那个中文媒体之外，就是我看到很多，
啊、
比如说预热呀，这好像是一种空降的行为，就我们说，
是啊，
空降，
因为他还不能转账，交易所还不能上他的币。
哦，
大约等3个月之后，或者是2个月之后，就会可以开通转账。他那会儿估计交易所就开始活跃了。现在都是
这些人。OK， 所以说开通转账和交易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信号，就是要给市场释放信号的一个过程，是吧？现在其实就相当于
现在只是圈内人看到一个希望，看到一个头的。对。
对你们来说呢？对你来说，
对我们来讲就是相当于已经刚刚开始起航了。
嗯，
对，刚刚开始起航，就是看见吹响了起航的号角。
这起航是什么意思？就是那起航到底是啥？
就是刚刚开始嘛。你搞一个平行链项目，你刚刚开始看到开始出发的迹象了。
哦。
之前都只是在等，等待。
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动工了，就是要干什么项目，就是。怎么用那个平行链去做？
原本你只能关注你自己业务本身，现在可以开始关注这个、跨链方面的一些东西。
OK。
嗯。
那你现在做的那个是不是就是将来的需要用到平行链的？
对啊，现在做这个，现在做这个是需要用到平行链，因为属于一个超额抵押生成稳定币的一个项目嘛。然后他需要
他怎么读那个、阿卡拉
对，是一个不动明王的意思。
什么
不动明王？四大天王之一的不动明王。
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象征着这种金融系统的这种稳定性吧。
我去搜一下 Wiki、嗯、你接着说，就是这个阿卡拉。
然后它是可以做这种超额抵押嘛？首先你得把资产引进来，资产怎样引进来，就得需要波卡的这个跨链嘛。一方面把它的 DOT 引过来，再就是 XCMP 就是比特币的比特币这种通过网球的形式或者是以太坊，把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两大主要的经济大体。给他引到这个阿卡拉上来做这个资产抵押，你这样才生成的这种币的这个市值比较大一点，资产上限比较高一点，否则的话你用一个小币种是没法玩的。
哦，
对，
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抵押比特币，然后呢，就是抵押比特币吗？
对啊，你抵押比特币，首先在比特币原链上跨到阿卡拉上来，跨完之后在这儿，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比特币，你有比特币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个，你可能进行抵押完了之后，你可能会借出60%的价值的这个稳定币，叫 AUSD。 我们这里叫 AUSD。
嗯，
对，你这样的话就是价格波动，我们这个 AUSD 是锚定这个美元，目前价格波动的话，你进行补仓或者是加仓减加仓，就可以避免进行那个清算。就是价格波动的话，你就需要进行操作。
哦 ，OK， 那我让我想到了以太坊上那个
MakerDAO 是吧？
呀呀呀呀！
对，机制大体的是类似的，在一些细节方面是处理过一些创新。对，
是因为
再就是用的框架平台也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嗯、框架平台。
哦。
就是。他是用的智能合约嘛？
嗯，然后
用的
然后你是用的平行链是吧？
对，用的他那个 Substrate 那个，就跟我跟你讲那个什么机器人，就类似于那个东西，组装的机器人，就用的那个嘛。我组装了一个阿卡拉出来了，就这样。
哦，哎，你再说一遍，我突然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那个机器人的比喻
啊。对啊，就是一个 Substrate 的一个模型，你相当于它是从波卡里边分离出来的一个东西。
嗯，
它就把波卡的代码抽象出来，然后做了一个相当于你想开发个什么链，你就不需要自己去从底层的一些什么密码学是吧，网络层去编写东西了，那些太复杂，交给这个框架就好了，框架自带的有好几套配套设施，
哦，
你就选就行了。对，
我记得当时你的比喻是会给你好几套组装的模型是吧？
对啊，有默认的这个组装已经组装好的，你直接就可以跑。
嗯，
如果想换的话，你可以换。
Okay.
就这么类似的。
你现在就是相当于组装了一个，就是你自己自己设计组装了一个阿卡拉出来是吧？
对，就是团队设计的，团队做出来的，
嗯，
然后运营它。对，
那智能合约和平行链，智能合约又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啊，
就是
啊，
智能合约和平行链在稳定币抵押，就我们以这个 case 来说吧，在稳定币抵押这个 case 上面，它有什么样的你觉得有什么样最大不同，或者说优势的地方？
他以太坊他是在以太坊上做的一个智能合约。
嗯，
我们是直接在他其实更灵活一点，相当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话，他需要在虚拟机里边受到虚拟机的限制，所以他有些东西都很条件很苛刻。
嗯，
现在的话在用 Substrate 这种框架去搭建的话更灵活一点，有些东西可以自定义。
对于开发团队来说更灵活一点是吗？
开发的这种细节更灵活一点，比如说设置哪些参数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个逻辑。
嗯，
对。
除此之外呢，在什么费用，
比如说运营成本其实更高一点，运营成本的话你相当于起了一条链嘛，你运营成本其实是高一点，但是带来的好处也是有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太坊上需要手动触发的一些东西，
嗯，
在 Substrate 上你可能就可以让它根据你的机制来进行自动触发，类似于这种。
嗯，还是
所以说就是灵活性更高一点吧，代价其实也是有的。
那还有一点我想到，就是对于将来的用户来说，就是你们不是起了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接待的用户，
嗯，
对于用户来说呢，就我记得当时 Gavin 说在以太坊上会有 gas fee 的问题，然后
对用户来讲，这个因为更灵活一点嘛，所以说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 AUSD 可以直接以太坊你花一个代是吧，他 MakerDAO 他那个稳定币他就代，
嗯，
然后他花一个代相当于你给别人一个代，相当于给别人一美金是吧，
嗯，
你给别人一美金，你还要从口袋里边掏出一个不是美金的东西来给别人作为一个手续费，你说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特别的鸡肋在以太坊上？ 是吧？那我们就设计一下，就是你给别人美元的时候，那扣手续费的时候也扣美元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给他一美金，其实到账其实是零点几几，或者是你提前你来掏这个多掏一点点手续费。
嗯嗯嗯，
对。
哦，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更直接一点，就不用再。
是吧？啊，它很灵活，但是它以太坊上它没法改变的。以太坊你想，嗯。你想运行智能合约，你必须得交以太坊，所以说就必须得掏一个不是美金的美金来作为手续啊。当然，以太坊上它也有它的这种解决方案，什么元交易啊，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我也没仔细研究过，但是积累也挺多的，
嗯，
并没有大规模得到应用。我们不光有这个超额抵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释放 staking 流动性的这个问题。这个协议
你用白话说一下
，staking 就是很简单嘛，超额抵押。刚才提到那个验证者 validator，他想成为 validator， 他是不是得锁很多很多币，是吧？他现在锁的币整体的这个，因为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都是 POS 机制的，是吧 ？Cosmos、US 这些都是 POS 机制，它 POS 就得锁一些币在里边，所以这些锁定的这些币，其实你有没有参与过类似于这种网络？你锁币之后，你想拿去卖，都要有一个解锁期的，很漫长，有的是几个周，有的是将近一个月，所以说它资产一波动的话，你的币在里边，你的币上下波动是很大的，如果数量大的，是吧？一天可能你原本想赚一个年化率2%，结果一天跌了10%，是吧？那你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虽然是可以看成币本位，但是心里你睡不舒服的。所以说他当他想出去卖的话，他也得解锁个7-8天以上最少。等他去卖的话，黄花菜都凉了，估计人家都割完了，然后剩个盘底，他在那儿卖，然后人家就开始，他卖完，人家就开始拉。
而且，针对于加密货币这种浮动这么大的，就是你现在想卖，你要等7-8天之后就很不确定了。
对呀、7-8天是属于最短的，估计。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机制呢？是必须。这环节是必须的吗？
对，它的网络安全机制决定的。你这样，它防止它作恶嘛，必须得锁一段时间，防止它作恶。对，是为了安全机制。
防止那个网络作恶，还是防止？
防止这个验证者作恶一笔，然后跑了，他把币给踢走了，然后怎么惩罚他？就找不到人了。是吧？他就转手了，都洗了，把钱都洗了，你怎么找他？他就作恶做完了，立马把钱踢走了。
OK， 哎，那你的解决方案是啥？你刚才说，
我们方案就是把他那些锁定的 token， 然后释放它的流动性，就相当于给他生成一个票据，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我们去检测到他锁定了。锁定在我们指定的那个列表当中，然后我就给他生成一个票据，然后他拿这个票据就可以进行交易买卖，甚至进行加杠杆，再次去借贷，甚至也可以借出钱来，也是这样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合法的这种资产来做抵押，就像那房子一样的，你相当于你买了个房子，然后放在那儿租出去了。租出去在那儿吃这个房租，每个月有房租是吧？然后你拿着这个房子，你再去抵押，然后借出钱来，是吧？你的房子1000万，你可以借出600万来，而且你每个月还有这个房租拿着，收房租决定。
哎，
是不是很好啊？
这好像和一种金融产品很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就是
这种东西，
就你可以把那个，比如说就你刚举的例子，你可以把你的房子租出去，但与此同时，它会生成一个票据，是吧？
票据，对。
然后你又可以进行其他的金融操作，比如说，那这是好现象吗？不是。
好啊，资产充分利用了呀，是吧？
就比如说，你是拥有一套房子，然后你把它租出去了，然后这个房子与此同时还能
抵押。
哦，还能去抵押是吧？
贷款，抵押贷款。对，
现在没有办法这么做吧？
能，我们测试网已经有这个功能了，体验很好。
把豆子换成 L 豆的这个
哦，也就是说，你举个比特币的例子还是？
举个比特币的例子啊，比特币没有这个锁定这个东西，它你比如说举一个 DOT 吧。
Dot 它
是个 POS 网络是吧 ？POS 网络它就需要很多很多验证者，你锁它总量1000万个币，然后基本上要有50%的币锁在里边参与 staking 奖金，是吧？就500万个 Dot 锁在里边，那这500万个 Dot 其中有可能有一小部分啊，有一部分人啊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玩的，然后他就一开始就在我们平台上。抵押给我们的一个列表，
嗯，
啊，就相当于提名这些人，B 在那儿挖矿 ，POS 参与网络了，在那儿挖矿，每个月，每天都有收益，每天都会有收益，这是就相当于房租是吧？
嗯，
这拿到了是吧？然后呢，他就在我们这儿又生成一个叫 L dot 的一个东西，他这拿着这个 L dot， 他就可以进行交易。买卖也可以进行超额抵押啊，100块钱的 L dot 可能借出啊60块钱的或者是50块钱的这个 AUSD 稳定资产，借出是不是贷出款来了？
哦，
是吧？是不是房租拿了贷款也贷了，就这么简单。
哎，那这个必须得在相当于在波卡里进行是吗？
对，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它没有这个 POS 机制，它就没有锁定状态的币，
没有锁定状态
啊，没有锁定状态币，但是不是一个 staking， 不属于我们的业务范围内，不是那种 POS 机制的东西。
哦，
嗯，
必须要在波卡，也就是说其实
波卡 Cosmos Tezos、US 这些都有，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做 DOT， 其他的先不看。对。
OK， 其实也就是像 MakerDAO 做以太坊那个系统差不多，就是它。
因为之前就已经讲过 POS 网络的资产和你是拿去 POS 网络去做 staking 呢，还是去 DeFi 协议去生息呢？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情况嘛？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 HOMA 协议出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用户就愿意去波卡网络去质押它的 DOT， 对吧？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的流动性释放出来，生成个 L DOT， 因为这个 L DOT 可以去交易，可以到我们 HOMA 稳定币协议中超额抵押，甚至就是借贷。对，这样子的话，用户就更愿意参与波卡网络的 stake， 对，然后也可以吃到收益，就灵活利用资产的价值。
MakerDAO 它没有这个释放流动性、释放 staking 这个机制的，它以太坊就没有这个 staking 这个东西，它以太坊 2.0 才会有，但是猴年马月才会有，不知道。
OK，understood。有治理的话，就是相当于
链上治理，
让用户参与治理是吗？
对，你持有我们的平台币就可以参与治理。然后你的这个币的数量就代表你的份额，当然如果你的币数量不多的话，你可以锁定几个周，锁定几天啊，甚至一年来进行投票，你的权重就大了。对，这样就不会垄断。
OK， 那我抽象出来总结出来，如果就是把这个项目总结一下，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我听到现在是给链上资产，就 POS 机制下的链上资产释放流动性的 产品。
嗯，是一个很多的。其实有这个生成稳定币。
嗯。
啊，就是超额抵押生成稳定币。再就是释放 staking 的流动性，这是第二个。
嗯。
我们还有这个内置的交易所，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类似于 Uniswap。
Okay.
怎么说呢，其实简单来讲，我们就是波卡生态的最底层的金融基础设施嘛。因为以太坊生态中是因为有了代，所以说后来的一些 DeFi 的项目像春笋一样出现了，对吧？
嗯。
所以说我们作为波卡生态第一个稳定币项目，我们有了 ASD， 那未来波卡生态中的 DeFi 项目就可以利用我们 ASD 去做一些 DeFi 相关的一些业务。对，这是我们的最核心的出发点。
波卡生态支付场景、DeFi 场景、金融场景的基础，最基础的基础。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反正波卡它是有，它先不说性能，它至少可以把它的跨链功能是可以把比特币、以太坊这方面的资产跨过来，然后我们可以捕获比特币、以太坊上面的价值，对，提高我们 ASD 的债务上限，就供应量。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帮助。POS 资产所释放资产流动性，让用户有更好的选择，更多的选择。对，还有就是说我们也汲取了 Uniswap 的那个自动做市商的机制，我们在我们网络中有一个内置的交易所，用户可以非常快速的可以兑换出我们的就是可以将币种之间相互快速兑换。对，不知道 Uniswap 你是了解过吗？
我了解过，就是它那个机制我觉得很 simple and beautiful。
嗯，对，因为我们是其实说在清算方面还有很多机制上设计上，这些都是相互连通的。对，现在我们测试网都已经测试好这些一系列功能了。对
对。 OK， 哎，那刚才说到 Uniswap， 就是吸取 Uniswap 的一些经验，你觉得 Uniswap 现在问题是什么？
Uniswap问题，其实也没感觉它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就是 Uniswap 之前是没有找到，就是项目方本身没有找到盈利的一个机制，所以说现在 2.0 它也推出了自己的 token。
嗯，自己的 token。
1.0 的话，大家都在用，但是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工具，做市商可以在里面盈利，但是项目方本身也没有发币。
嗯，
那区块链项目做到后面都是想要发币的。
yeah，
他就对换了一个，
我觉得很正确，很正常这个事情。
对，要发展了，要不不好弄。
嗯
，OK。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势主要是在于之前以太坊上那一套 DeFi， MakerDAO 甚至代，用，然后做市商可以用 Uniswap 去进行清算，然后获得这个，就。有套利空间供它获利，但是整个以太坊上所有的智能合约都在共用以太坊的计算资源，就之间会有一些竞争。而且这一套它内本身的 Uniswap MakerDAO 本身之间没有在业务，只是在业务上面是可以形成一个闭环，但是需要人为的写一些脚本啊什么的去做这个事情，成本开销都是比较大的。那在阿卡拉上面，直接就把这几个内置进来了，并且业务上本身就是一个闭环，你无论是想要去借这个稳定币，还是想要去参与这个清算，方式都非常简单，
门槛
很低，相当于是你只要往里面 Uniswap 里面放钱，你既相当于去做这个做事，你也相当于是参与到了这个超额抵押借贷的清算，也会获得收益。
嗯，对，这两点很重要的。
OK， 让我想想，你觉得就是金融的基础设施是一个网络的最重要的部分吗？就比如说以太坊上的 DeFi， 然后稳定币，然后在波卡上，就是你们做最早的那个，想就是最早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我 之前在的那家公司也是就是想要在区块链上做金融这一块，那个时候还没有 DeFi 这个概念。对，不过当时也是在 MakerDAO 就是火起来之后，大家才找准的，整个区块链界都找准了一个方向。因为之前设想的2017年2018年很多项目白皮书上说借助区块链去做哪一个垂直领域去做落地的话，现阶段看都很难，都还不具有这一个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不成熟。但本身这个以太坊比特币都是作为一种大家认定是一种资产可以流通，这本身就是一种金融，所以说先围绕这一个做一些金融类的衍生品的话是比较切实际的一个方向，可以说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跳脱出吧。
所以说我们项目成立之初就想好了，因为我们 PokerWallet 作为用户的进入入口嘛，还有就是 Lambda 他们作为AOSD 的使用场景，对，就是这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对，
像你刚刚说到的，就偏向一种这种普惠金融的概念，就区块链很适合做，因为现实社会中就现在的很多金融，刚刚所谓的那些门槛，很多门槛并不是说技术门槛，而是说叫什么人为政策的一些门槛。那通过区块链做的话是希望去降低一个人为政策的门槛，虽然说区块链现在看着有不低的那一个叫什么技术门槛，就对普通用户还是比较难进入，比较难理解，但是就反正大家也在去推进一些基础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希望说把技术门槛再降低，然后教育用户。
所以 onboard 其实就是用户的一个 onboarding 是 DeFi 里面比较头疼的事情，就是你们看这个事情在波卡生态里面会不会就是好一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应用场景可以分享？
就降低它的使用难度是吧？
就是波卡
的话，整体使用起来跟以太坊这从接入的话差不太多。
对，就是你实际上接入你是差不多，但是说体验上面带来的感官差别还是蛮大的。就像以太坊上它 TPS 其实现在看非常低，就是秒最多14笔交易，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限制。就是传统用户的话，他会认为我转一个账，我操作一个业务的话，
而且盖子很低，
对，我的性能这么低，我可能转账或者操作什么半个小时才会上链，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有些业务就不适合做，什么高频交易什么根本想都不用想。
明白，所以这个在波卡上做会更好一些。
对，能好，能上一个档次，但是还有突破的这个门，这个余地。
对，再加上波卡中继链和平行链的这种机制，就是刚刚提到了以太坊上所有的应用都在共用一个网络，其实之间好处就是它之间是可以信息互通的，就像刚刚说的 Uniswap 和 MakerDAO 他们之间可以信息互通，可以你的业务可以基于这两个整合这两个来做，但是坏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 DApp 都需要时时刻刻都互通，你不能说为了这个特性而牺牲掉你的性能，但是平行链和中继链的这种跨链的模式的话，既保证了不同 DApp 作为平行链之间是可以信息互通的，但是你内部的业务运算这些你们是独享的资源，就是性能上会上很大一个台阶，性带来的体验也就完全不同。
OK， 现在就是波卡生态里面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机会嘛，就比如说他们也在就是金融这个方向去帮助波卡构建基础设施之类的，还是说并没有很多？
蛮多的，就是这个矩阵其实大家也蛮实际的，就是说你以太坊上，
对搬过来嘛是吧，
对，以太坊上已经论证的这个模式可行、嗯、那我们大家就在波卡上面在做。 对优势其实就是波卡赋予的一个优势，
嗯，
我整个台阶平台就是比你高一点，有这么多，所以说可能说前期以太坊上的像 MakerDAO 这些，他们之前有过一些言论，就是说就是说以太坊上的 DeFi 是以太坊的天然的护城河，像可能 US 啊这些网络上面你没办法，你在上面做的也没人去玩，在其他公链上，但是在312那一次暴跌的事件之后他们也就是也会思考这个问题，确实因为当时以太坊上的性能导致了当时的踩踏，
嗯，
就是 MakerDAO 差一点就可能说要全局关停，
嗯，
就是在出那个312之前，很多人都觉得嘛，你在上面做金融类产品，
你就在以太坊上
对呀、
啊、做好了，
就做好了，没必要什么高 TPS， 不需要，
嗯，
都觉得一致认为是这样的，觉得这个定论了一点。但是一个312下来基本上问题全部显现出来了。
你大概说一下312是什么。
3月12日那个那天那个比特币价格
暴跌。比特币暴跌然后以太坊肯定也是暴跌。然后暴跌的情况下刚刚讲到了超额抵押借贷嘛，它的那个借贷率就是你抵押以太坊去借出这个贷的稳定币你这个债仓你保不住，你无法及时清算的话，整个 MakerDAO 系统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
嗯，
那因为网络拥挤，它就没办法合理的进行清算，所以它的坏账就越积压越多。当你积压到一定程度的话，整个项目就会陷入到全局关停，相当于是所有用户都遭受到损失。
嗯，
无论是这个 MakerDAO 本身这个持币人，还是说你是去上面开仓的人。
哦、oh, ，OK， 我回去就消化一下。
嗯、
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一段那什么，
就相当于，原本基于大家就是认为这个系统就是都是涨的，所以他放里边锁了一大堆币。如果它跌暴跌下来的时候，很多就出现很多债仓了，他那些资产抵押的资产不够支撑他借出来的钱了。
嗯
嗯、
啊，就是支撑他有风险了。对，
这是区块链上做 DeFi 大家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去兜这个底？原本大家想的都是我把我的游戏玩法这些全部都很透明的放在区块链上，大家都来参与，看似是没有什么漏洞的，但是有漏洞可能不是在当时的显现，因为像可能像举个例子，可能像 DeFos 那个时间
啊，对我刚刚说那个，
对，谁来进行兜底了？可能大家都想了，我不担责，我不设置一些后门，我不去用这个去怎么说，像传统的那种暗箱操作去谋利。但是说不代表说他不需要担责，不代表项目方不需要担责。
那个事件给你们的最大的那个教训是什么？你们觉得？就是他肯定是发生，虽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不是不可能事件，对吧？
嗯，对于我们的解释，也就是步子也不敢迈得太大，这个和传统金融还是蛮相似的。你作为一个金融产品的话，你当然金融是需要创新，但是说创新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对，步子迈大了不行，而且还要你迈大了，你就需要回头多看看。
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什么是 Web 3.0？ 就是我一直对这个词非常，就是你我感觉。
Web 3.0
那这个词可能是根据互联网的那个历史，
嗯，
就互联网 1.0 就是雅虎有谷歌早期的那个时代嘛，
嗯，
2.0应该是指移动互联网时代，
嗯，
Web 3.0的话
他之前给我定义过什么，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搞一些东西，自由的能发表出来。
嗯，
还是指的互联网前面两个大的时代中，和互联网之父那个谁谁谁的初衷有点背离。
嗯，
当时是想的所有人的数据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的。
嗯，可以自由的点对点的互通，但是前两个时代就变成了所有的数据都被寡头谷歌、Facebook 收集在手里，就大家都是要数据。
嗯
嗯，
要你的隐私。
对。
然后他就数据反正挖掘之后就可以精确的一些定位，就是每个人都像是他的一个怎么说，变成了寡头的一个养分，每个人每个里面的用。
嗯，所以说就是其实互联网不管它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它的一个好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其实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一种状态，是吧？因为数据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管理，然后自己决定它怎么使用以及对谁开放。
对。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一直不明白，就是那感觉怎么都是数据啊，就是感觉
其实数据是本质，其实数据是互联网的本质。
嗯，应该说世界万物都是信息，
都是数据，都是信息，
万物皆比特，就
是是世界万物都是信息。然后其实我们产出的这些信息它一定是有价值的，然后 Web3.0 就是让就是相当于定义这些东西的价值，并且让它还给数据产生者本身，是吧？
对，相当于寡头已经垄断了你的本质，你想把它夺回来，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那你觉得金融呢？就金融它在里面，就我不知道金融应该放在哪里，是说比如数据是最底层，然后金融可能是它上面的一
金融是一个相当于数据搬运的一个
方式，
差不多。对，金融从来也不产生什么价值，它只会使一个钱流向一个需要它的地方，就是金融本质，它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就是把它那个资金把钱啊，或者是把数据啊流向一个更需要它的一个地方。
哎，我很喜欢你这个比喻，你说金融是一个搬运工，它不应该是一个就是
对啊
价值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其实金融机构就是产生价值的地方。
金融机构产生价值是因为它收
不是不是产生价值，是产生钱的地方，对吧？
啊，是
它垄断了。
对它，那其实，它搬运的时候其实
这个问题就是很宽泛的。
对，
我们又不是搞金融的。
对，
不是专门做弄。理论性的问题我很难解释，对，
基本上就差不多。
整个 Web3.0 其实还是蛮像一个愿景的，就所有，
是一个不可能的愿景。
就是你也不是说不可能，就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样
子的，只是说，觉得现在的体系中有一些不好，但是 3.0 的话可能会换一个机制可能会更好，
嗯。
所以大家都抄着这个。
我估计也会寡头也会盯着你。
我觉得什么都是换汤不换药。
对 对,
对，可能 Web3.0 也只是换了一个、
啊。说不定寡头控制你
高。到时候又有新的寡头。对,
对，
就更底层的寡头，我在更底层。现在你们大家都把这数据，那我成为数据的寡头、
啊。
我这条链我。
现在不是有带 Disciple 吗？是吧？这不是已经开始伸出一只手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pp？
Disciple。DCF DCEP
哦哦、oh, okay.
是吧，就是一只手已经看到一只手指了，
这个也不同的，这个也不同，这个 DCP 这种还是老形式的一个延续，而且它更注重的不是互联网，是支付体系
啊、
oh. OK 你们忙吧啊，
那就这样，好，拜拜。